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伦敦啊，今天是我们仨又回来给大家录音了。在录音之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如果大家想听科技伦敦节目的更新，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说的啊，必须要去到这个各个音频平台单独的搜索和订阅科技伦敦这个节目，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可能会隔一期在津津乐道的主栏目一更，而不是每次的节目都在津津乐道主栏目更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是希望逐步的就不在津津乐道主栏目去放这个科技伦敦的节目了，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把订阅量归拢归拢啊，因为现在科技伦敦两头的播放量要加在一起啊，我们每期都能上个首页啥的，一分流就不成了。对，
最麻烦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回复一下咱们听友的留言啊，还得两头看，
对，就还挺麻烦的。对，所以大家就归拢归拢啊，帮助我们。大家如果听了这条，先停下你的播放器，然后先订阅一下科技乱炖啊。
对，想留言的话，到科技乱炖那个频道下面留言啊。
哎，生活两头找了，有点烦。对，哎，这期聊聊刚刚开完的苹果发布会，算是最热点，但是其实也不算热点了。苹果这次，要在它的这个系统里面去放 AI 的功能，其实算是众望所归，
利好出尽。
对，你那是低情商说法，我这才叫高情商的说法。哎，
他一高情商一脚，他重新定义了 AI。
所以跟大家聊聊，刚刚结束 WWDC 的这个 Keynote 是吧？这个新闻发布会，我跟你讲，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期节目我们还做了一个直播，在发布会的时候，我和舒淇在视频号上做了一个直播，看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俩已经绝望了，说 AI 呢AI 呢，然后我们俩都不行了，然后直到最后四十分钟他才把 AI 端出来。
算是一个惊喜了是吧？
差点惊吓，就是看的股价其实就是差点惊吓，那个股价跌的已经不行了啊。对，所以哎，
他之前没有预告说要讲 AI 的，
都是剧透。主要是我直播时还说了，这次发布会他要不提 AI， 我就把我家电视遥控器吃了，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他也真的不能不提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股价兜不住了。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他主要是这几个操作系统的基本都在系统里开始集成了。
对，
那其实，在苹果这个角度，其实是最晚的。
嗯，
但其实你要说它早呢 ，Siri 其实也算，对吧？
嗯，
算助手那个级别，
助手那级别
对，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
嗯，
所以那个里边，我记得昨天我看了一眼，我还特别疑问。我今天看了一个图，我就是突然明白过来了。
嗯，
你还记得它里边说它的就这个设备数有多少吧？10亿，10亿往上。
嗯，
但是他说它 Siri 的调用量有多少吗？
很低，
15亿，也就是平均一个设备只调1.5次。
对。
那像我这个就是把 Siri 就这个关掉了，
嗯，
那你想，那用的人其实也没用到多少，
确实体验不是特别好，
对，
说实话，
对
对，我现在就是让 Siri 帮我设个闹钟啊，做数学题之类的，
基本是一个
做数学题呢，
啊，
我是两个场景，
啊，
一个是设闹钟，
啊，
一个是让开着车呢让他给我打开某个 app
啊，
比如打开高德
啊，
打开了以后再叫没有用了，高德给屏蔽了，
啊，对
你一天就两次嘛，对吧？设个闹钟和打开这个高德。
对，基本就是这样，
啊，
所以 Siri 反正现在越来越记得，这次它其实就重点升级了，这个，
以 Siri 为中心的，
对，
然后全哎全应用来去升级，
对，也不全是为中心，但是它的中心作用比较大，
对，
这个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之前咱们也开脑洞说苹果要搞 AI 怎么搞，
对，怎么切入这件事情，
肯定是从 Siri 开始搞嘛，
对，哎，那你们俩看完这个发布会，咱说 AI 这一趴，给你们印象最深或者你们最值得期待的功能是什么？
哎，我先说啊，我这个一听到他管 AI 叫 Apple Intelligence， 我就喷了，
又重新定义东西。
对，就是刚才我们吃饭还说呢，苹果从那个最明显的就是上次那个空间计算，
哎，
它就不叫 VR，
嗯，
也不叫什么 XR，
对，
人就新起个名，
嗯，
这个 AI 呢，看起来死也绕不开了。
哎，
把 A 换了，
这挺坏的。
对，
所以你就得想嘛，他在每个地方提的 AI， 你就想是不是那个 A 是 Apple 的 A？
对，接下来你就哪个每个都得想一遍。
对，
重新定义，
就是他就不想跟你们卷， 他也不想用你们定义 AI 的标准来定义自己，
嗯，
或者说跟你们能横向比较，不行，我比不了。
嗯嗯嗯，那你最印象最深的功能是什么？刚看完十分钟你忘了。
不是，肯定是没有重点。每个都觉得能用，但是没有重点，是吧？
还真的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录音之前又回看了一下后边那一小段，很惊艳，
嗯，
但是印象不深。
嗯，
那我先说一个我觉得我最有用的
啊，
就是拍照的时候可以把无关的东西擦掉
啊，
因为有时候拍照确实不可能保证后边它就一个杂人都没有，对吧？
啊，比如你在酒店房间里拍照是吧？
然后我把助风擦掉，
这个最好是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实时擦掉。
哎，
那个你就得买个更贵的了。
我说我的印象啊，它不是哪个功能，我的印象刚才也跟他们俩说了，就是真的是很多事情必须操作系统里做。
是，
就是比如说跨应用的，
嗯
嗯，你说我。他不是演示了一个功能吗？说我妈妈几点飞机到，
对，
他想在哪儿吃饭，
对，
这俩地儿离多远，
嗯，
你看一共掉了好几个 app， 然后把这东西都能汇集到屏幕上，
就是把操作系统里出现的所有的内容都能汇集起来。
对，我觉得苹果就这么坏啊，就是他给别人只提供一沙盒，
对，
然后他在沙盒，
他沙盒人家去，
对，
这个我就跟你说，一定不是苹果这么干，所有的操作系统都这么干，
嗯，
我不做是我的事儿。但是你做我不让你做的时候，他也是我来决定的。
嗯，
对，
对，
就以前你看啊，比如说在这个苹果出这个东西之前，我自己其实没有对这个操作系统的威力，
嗯，
我觉得有那么大差异。
嗯，
比如现在都是 app 了，操作系统感觉都管道化了。
对，
这个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操作系统还真的是
它永远在最上面嘛。
对，它不开枪是不开枪，
嗯，
那一开枪那一个子弹就是一座山，
一圈
就是一座山。
对
对，可能就把一类 app 全干掉了。
对，
嗯，
对，但是这里不清楚啊，因为我没有看最后的开发的文档，是不是开发者也有能力说不允许苹果去予以索引我应用里的内容。
那个应该现在的 service 很多人是你选的，就比如好像是 service，
对，你知道像 Siri 就是要配一下，
对对，那得是他可能把这权利会留给用户，
是有这个可能，所以现在还不知道。
我全程就在想微信，
嗯，微信怎么办？
微信是苹果的眼中钉。
对，
在这个时候你说比如说朱峰昨天在微信上跟我说那饭店叫什么来着，我问问 Siri 能不能检索到你说的那个地儿。
如果能检索到，这事很可怕。就
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微信可能不会愿意，但是呢，对方是苹果，哎，他又不
是
别人，
就是这个完全取决苹果的道德水准。
不，这个也可能取决于微信，
是谁更低吗？
不是，你比如说它里边不是有能生成表情那个方案吗？
嗯，
那微信会不会调这个 API 在微信里直接就可以发？
嗯，
还是我得在外生成好了，在里边去发个图。
他如果是输入法级别的呢，应该
对，因为看
了
他是有 API 的，对吧？
对。
那我是觉得呢，如果从微信的角度上，那他会不会拥抱这些新的变化？
嗯，
还是说我就是一个传统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它是操作系统级别的，微信是挡不住的。
对，
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苹果演示了那么一个功能，就是我摁 Siri 的时候，我可以让它识别当前屏幕里的内容。
嗯，
你微信你怎么着，你得显示出来吧？
嗯。
难道你弄点这个跟背景同色的乱字符在那儿？
那谁也别看了，活人也别看了，
就活人看不见。
对啊，
然后这个
干扰那个
它
的结果。
对，
嗯，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啊。
嗯，
这个可能还是要看大家是否克制了。对，
这个核心在于说，这个权利到底是会开放给开发者，还是开放给用户？
嗯，
如果是这个事儿是由用户来决定的，你索引不索引我微信里面的内容，那微信废了。但如果它是这个 API 是给开发者的，开发者可以在开发阶段去设置能不能索引我应用里面的东西，就还好，对不对？
这个咱们换个比喻啊，可能拿微信说起来可能是有点过，那比如说电报
啊，
那能不能索引？
嗯，
按理说呢是一个相对有隐私的
匿名的
这个匿名的方案，
对，
那能不能去索引？
嗯，
还是你像就像你说这个权利是给了应用还是给了用户？
但是它索引也是索引的是匿名的嘛。
我觉得如果合理的话是应该让用户自己开下开关啊。
对啊，那就跟 Siri 现在的是一样的，对吧？
对，是，
我觉得这样合理。你看啊，咱不说用户的需求，咱就说国内这些大厂们的尿性。
哎，
你如果让他开发者可以自己决定，那没有一个开放，咱就相当于没这功能了。
嗯，
我现在想说这个朱峰昨天发给我那饭店 你给我订两份外卖，
对，
我要把微信和什么美团串联起来，根本不可能，
嗯，
人家谁也不会开放的，
要闭环嘛，对吧？要闭环。
对，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广告追踪的功能，那就是一个系统级的设置。
对，
如果我作为用户有选择权，我给它关了，别的应用就完全追踪不了了。
这个如果从一个选择上讲呢，还是应该归用户的。用户我来决定，比如说我的微信里边，比如说都是工作用的，
嗯、
那随便说一，
对
对吧？甚至能你这个做好了对我有用，
嗯，
那我就放开。
对，
但这个东西里边可能有一些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的，
嗯，
那我就把它关掉。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开发文档，如果看到开发文档了，我们再补充吧，在后面的节目里，因为确实还没看到，或者是我们有听友在 WDC 现场今天的活动应该具体说一些细节嘛，
嗯、
然后我们听友也可以来补充，好吧？嗯。就是不知道吧，这事儿不知道。我是觉得按照你们俩说的，就是合理的方式应该把这个权利交给用户，而不是交给应用。
可能这个应用也要对接，
嗯，
就他得对接你这边才有选项，
嗯，
他不对接就连选项都没有，
嗯，
那就是不能
也不一定，就看这操作系统要不要猛干。
哎，其实猛干你啥搂不到啊，
对
对吧？系统级的东西什么搂？
那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老高说的。理论来说，这个我的微信聊天记录应该属于我用户自己。
嗯，
那我是有权利说，我可以，我愿意让我的系统去索引这个。
你看，这是电报里的这个 Siri 选项，
嗯，
这全都有。
嗯，
那就看你想不想用了，
就是交给用户了。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电报应该还算是比较按规矩办事。
嗯
啊，
那我们就觉得他就按规矩办事就行了。
嗯，
对吧？
但
你不支持，就等于所有人想用也用不了。
微信不好说。你现在去翻微信的那个用户那个协议，
嗯，
背、
嗯、
不住他还写你聊天记录属于腾讯呢。
哎，我觉得这个大概率不说微信了，嗨，这怎么成聊微信了？咱还是说回苹果。对，所以这个事儿就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是要看最后开发文档以及这些应用与操作系统之间的博弈的最后的结果。
对，
其实你哪怕文档有了，其实里面还会有一些博弈的空间，就是怎么合理利用 API 一些漏洞啊等等，这还有一个博弈的空间。
而且还是要说嘛，那这回这个发布只是一个画饼的，
哎，
对吧？弄法是要画到明年，就是可能要横跨这个下一个版本多少？四八
版本了，
四八点零，四八要四八，不能叫四八点零，
是
四八从开始到明年十九前的那段时间。
明年可能还得看看什么呢？你看今天他举的例子，这些场景，
嗯，
全都是苹果自己的 app。
对，
如果他这个东西真正快发布了，他肯定要有第三方的人上来讲的。
嗯，
这个他倒是应该会推，就会推动
这些
重点吧。现在
还没有，我猜现在还没有。
嗯，
而且你想，苹果自己的那个生态之间打通闭环啊，一直好像别人也不是太遵守。
是，这里就是一个博弈，就是我刚才说的博弈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我要看九月份苹果的 iPhone 应该是16了，要看16的发布会了。
嗯，
他应该会，如果这个东西他再推的话，那他一定会拿出一些合作伙伴来上台来讲，一般都会放在九月份的发布会来讲。
嗯
嗯，
而且也看嘛，这三个其实他是在打磨这个系统，
是的，
现在只是一些怎么说前景提要。
对，
对
是，对。哎，那还有什么功能是你们觉得挺不错的？
我倒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个问题，
作弊那个。
对，
刚才我跟老高聊这个话题，你看他不是举这个有几个场景显示，你写邮件的时候，叭叭写完了，
嗯，
然后用他的 AI 去调整语气，
嗯，
或者是说你修改里边的错误，
嗯，
这类的工作有可能是写作业，你知道吧？
对，
有可能你这就是你的作业，
是，
尤其是比如说对于小学生什么的，
嗯，
那这事儿不就一秒钟作弊了吗？
对，
就不知道怎么办。
那现在问题是 OpenAI 出来那天大家也都在说这个问题，只不过现在更易用了。
对，就更快了。
那时候小学生这类中文那时候可能还用不到呢，对吧？
对，
现在等于你就随便，
是
比如举个例子，他现在那个画板就支持你写一个公式，给答案。
对
对，
那你现在小学生随便写啪给个答案，那他就省得自己去做了。
但是那个功能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的一点是你必须拿 Apple Pencil 写。
我对不起，我们家有。
对，所以以后呢他会再发明一个锁 Apple Pencil 的柜子。
不不不，我跟你们讲这个地方啊，我猜测一定会有在家庭共享里边，
嗯，
你是可以选那个小朋友的，
嗯，
现在就有，你看我们家这个，我把这个两个孩子加在家庭共享里边，他是 有一个岁数，你把它年龄要添进去，
嗯，
他能知道这是儿童
啊。
然后你可以选一大堆东西，比如说不允许他装东西
啊，
他的 app 应用时间多长，
嗯，
最后肯定有这么一个，就是不允许他用生成式 AI。
说是这么说，
然后他扭头打开了 OpenAI.com。
不不不不，那你说这是可能是，比如说是 K 十二的，对不对？
嗯，
那人家到了高中，到了这个大学想作弊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说实话，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跟咱们直播间里的听友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大家再纠结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了，再去抵抗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对，而是要顺应了。
对，
我怎么能发明一个考试，你有 OpenAI 我给你开卷你都不一定能答得好。
就是我们再让大家用手撸二元一次方程这件事情还有多大的学习和训练的价值，我以后掏出一个手机直接问就行了，甚至我都不用把它变成方程式，对吧？我直接做鸡兔同笼，我就直接问他鸡兔同笼的题，他告诉我就完了嘛。那我还需要在未来的未来 AI 到了未来的状态，甚至到今天的状态，你们就反正现在我算什么简单的题，我觉得我可能要换算换算动动脑子的，我都是扔给 AI， 我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给他出一道应用题嘛，让你给我算个数，对不对？让他给我算出来了。那你说以前咱小学学的应用题分项式方程，你说还有意义吗？将来 AI 都给你解了呀。
不，那不能说别人会你就可以不学了，对吧？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教育问题，
嗯，
它应该是属于我们讲的叫数字评选，
数字评选的问题，
或者现在叫智能评选。
嗯，
就是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 AI，
嗯，
也不是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都很方便的能用，
嗯，
对。
但是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
嗯，
以那个低的那个标准
是
来要求大家，
嗯，
因为低的标准基本跟你的努力程度和智商相关，
嗯，
至于那些怎么用工具，那都可以后学。
但是你看啊，咱如果提到这么大的议题，咱就得好好聊聊了，就是智能评选的问题。咱现在都不提数字评选了，就是智能评选的问题，
嗯，
好吧？
啊，好，大家都用最低的那一档。好，考试咱不管平时怎么学的，考试咱就考手撸，
嗯，
对吧？问题，你学习手撸的这个过程也变了。这又回到了一个教育评选的问题。 GPT-4o 我试过了，让他教我怎么解方程，他可说的比老师还明白，比人大附中老师说的还明白。那能接触到 AI 的和不能接触到 AI 的孩子，在学习理解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评选了。
不，这个我觉得评选还是指的是公平吧，而不是说那个，你到底是指的是公平还是平等，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嗯，
这是不一样的，对吧？严格讲它不一样，
对，
对吧？那你说在没有 AI 前大家还可以补课呢，
嗯，
还可以请老师呢，
嗯，
那没钱的请不起，那是不是也不公平了？
是不公平啊。
对啊，
嗯，
那只不过现在这个 AI 出来它导致就是更不公平了，
嗯，
对吧？看得更不公平了。
嗯
嗯，
对，也可以反过来想它更公平了。
对，因为获取成本是一样的。
对，
而反而你用这个东西可能你发现比请个老师便宜，
对，
对吧？一个老师可能一个小时可能得好几百呢，
或者说你获取这个水平的老师的
对
会更容易。
对， 对，我倒觉得咱不如去看我们群里边推的那个电影
啊，
《蠢蛋进化论》。
嗯，
真的也许未来就是个神的预言都有可能。
哎，那电影我看过好多遍。
对，我也看过很多遍。
我回去看，我还没看过。
因为其实他就说，说这个，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这上面人越来越笨了？
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嗯，
他我给你讲一遍这个剧情啊。
好题大师，快
讲这个剧情，
给你三分钟搞定。
就是主人公是冷冻了，冷冻了两百多年，
嗯，
醒过来了，发现这世界上都是笨蛋
啊，
嗯，但是世界运行良好。嗯，为什么呢？就是过去的聪明人把这个都已经帮你们设计好了。
嗯。
聪明的人不生孩子，
嗯，
这个比较笨的人拼命生
啊，对，我
生了几十代之后，
嗯，
世界上平均智商贼低，
嗯，
就是到七十五的人就已经是可以当美国总统了，那是按智商来。
那个从那个叫龙川活来，他是智商最高的，
对，那个人也挺笨的，
对，
但是他活下来以后，他是智商最高的人。
OK，
啊，
就这么一个喜剧片，我觉得真的回去看。
当然里边有很多细节的故事啊，大的背景世界观是这样的，
那挺魔幻现实主义的，我觉得。
对对，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高知不生孩子嘛，
啊，
想生的时候发现岁数也大了
啊，
那些特别穷的底层的人
就拼命生，
没事干就拼命生孩子
啊。
啊，对，
很符合现实。
对，
我想起来这个段子。
老高讲的意思其实是说，聪明人把这个世界帮你设计好了。
嗯，你干
什么都是机器人 AI。
嗯，
这帮笨蛋们，反正到期去领吃的，
嗯，
什么的都 OK， 没问题。
不是，我是觉得你哪怕这世界都是 AI， 都去，你也得学会用啊。那个用的那个东西，
他现在就是用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对啊，苹果，我跟你讲，就是这次发布会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不是说某个功能，就是在这天之前，我用 AI 还是什么一个过程了。哎，朱峰，你会用 AI 吗？过来教我，给我开个账号啊！你告诉我怎么用，这就诞生了那些大师们吧。就是咱也聊过了，李一舟
那
些大师们
录视频的是吧？
啊，对。但是现在不需要这些大师们了，对吗？我拿起手机问 Siri 就行了，它等于是把 AI 应用这一步进一步的往用户这一侧推了一步，而且是在苹果这样巨大的用户体量下的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往前推，这个意义是非同一般的。而且你们还要考虑到一点，苹果干了，别的别人也会干的，而且安卓已经干了，对吧？
对，
我们不说了，是吧？国内的这些系统，对吧？我调不了 OpenAI， 我还不能调文心一言嘛，也能干啊。而且现在的手机芯片能力跑一个本地的小模型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都够了，
都
算力都够了，
稍微都够了。
手机厂商大喜，看完这个以后
芯片厂商大喜，
手机，哦，操作系统厂商也高兴了呀。
对啊，
操作系统像国内这几家都有了，
就是手机市场一直是苹果那举个旗儿后面跟，现在好，我 AI 跟上了，那现在就意味着一件事情， AI 的应用往应用的层面又推了一步，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这个虽然这么说啊，但你想，它其实解决的可能还是一些日常性的东西。
嗯，
但假设你是一些行业的这种工作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都用不了。
但是
那你好，你能说一个人生活中依赖他什么都不学，然后到行业中他什么都会，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嗯，
对，
对吧？
我这个还是要依赖我们做这个行业或者企业数字化的，对吧？这个多年以前啊，你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我做的一个判断，我也不知道现在看准不准，就是在上一波 AI 浪潮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有什么 AI 四小龙，
嗯，
什么什么的，
最后都去做那啥去了，做监控，
慢慢都往人脸识别去了吧，
嗯，
那时候好像也没别的什么东西，
那个就那个能赚钱
啊。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论断，我跟很多朋友说过，我说这些人干 AI 都干不成啊，未来干成的一定是腾讯、百度、阿里，甚至包括京东、拼多多。为啥呢？因为这帮人手里头有
数据，
不是有场景。
嗯，
你的 AI 一定是放在场景里边去给人家提速啊，或者提效用，
对对，都是 AI 加。
对，
什么？
你比如说你拿抖音的推荐算法来说，你拿推荐算法算不算 AI？
算，
也可以算。
那都出口限制的东西，那能不算？
对
啊。
然后就没想到呢，这一波大模型落地落在苹果那儿了，它这个场景是贼硬的。
对呀，啊，
你每天都抱着它那个屏幕在这抠着，它这个场景是实打实的。真的是一人一天，搞不好得有个十几个小时在上面。
是的，对。
但就是你用 APP 的时间，并不是用操作系统的时间。
它如果
它运行在操作系统，
对啊，它运行在操作系统上，
运行呢？你这么说，你这屋里你在不在电都开着，跟你有关系吗？也没有啊，
嗯，
对吧？跟腾讯其实没关系。
等出来吧，
嗯，
我觉得现在都是猜。
对，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咱三个人都同意，就是它确实往应用和用户那侧更
近。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好像是那个安卓那个操作系统，好像今年这版本好像加了 AI 的东西。
嗯，对，
现在咱找时间可以这样，等九月份、十月份这两个系统都出正式版了，
嗯，
拿两个在这试一下。
对，
对吧？做个对比。
对，哎，把买了那个新款 Pixel 的张乐老师叫来。
对啊，
嗯，
就这个，我觉得最好的对比，
嗯，
就同样的问题让他去答。或者同样的事让他去做，看谁笨谁聪明，因为咱也不能说 AI 都一样，肯定有他擅长和不擅长，
嗯，
让他们俩聊起来，啊，
对，他俩聊起来说互相骂人看行不行。
Siri 不也支持上下文了吗？
对
吧？对，可以聊了。
对
对，说到这个话题，其实就提到了我这次印象最深的或者我最期待的一些东西，是吧？嗯，其实我最期待的是他能够对你系统级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去做语义索引的这件事情。第一，你做语义索引就是做 RAC， 就是向量库嘛，就是把这些语义都索引，其实它是在本地运行的，这个还挺牛逼的。但是索引的准不准，其实向量库还有很多的坑哈，做 AI 都知道准不准咱不知道，这是一个问号，但是它做了。而基于它之上的一些能力是我现在比较期待的，比如说我现在最期待一个能力是它自动的利用大语言模型对我的通知信息进行分类和优先级的判断。
嗯，
你知道现在推送这件事情在苹果里是个灾难，
我都关了，我全关了，
我关了很多，但是呢，
有
一些
你
不得不
关
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支付宝，
嗯，你敢关这个？
但是你开了，
那就一堆一堆，
就是通知信息和推广信息一块发。
哦，这个特别烦，
对，
最烦的就是顺丰。
顺丰也是，对，
就是它广告和通知一起发，
对，
你把关了吧，你这个到货的就不没了。
这个就是让你不得不那啥。
有一些用户，比如淘宝，现在可能会好一些，它在后台能选，
嗯、
你通过通知收什么
样的，有分类是吧？
嗯，淘宝我都关了。
对，但是呢，有些确实是不行，比如顺丰，比如好像支付宝，打个问号，比如支付宝同学找我来，也可能有这功能，我没找着。就是它通知跟推广它一块发，我就很烦，我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那如果在系统级对推送它有一个分级，
嗯，
那
下午就说 Siri 这是个广告，以后我不想再搜了，对吧？
或者你就标一下就行了。
你看他在他 mail 的那个 app 里边，
嗯，
做了这事儿了，
对，
他就看看能不能把推系统通知也做了，
做了，他那个发布会里说了
啊
说了他有这个功能，所以这是我比较期待的哈，
但能不能做好还不知道。
对，
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广告就是你想看的。怎么办？对吧、
嗯？其实也可以训练，就是看他这个本地这模型能玩到什么
程度。放一收件箱里头，可以
对，看本地模型能玩到什
么程度。做的又像个邮件系统了，是吗？
你看那个 mail， 我就印象很深刻。包括它可以总结你一个很长的邮件的给你生成摘要、
嗯，
也可以帮你的自动做分类。
对，
然后甚至在列表的时候，它显示的那个摘要是总结的，
嗯、
不是原来截取一段了。
对。
这些小细节就让我重新想用这个 app 了，本来这个 app 根本不用
啊、哦。我现在其实用还挺多的，我跟你讲这事儿，就是我直播时候我俩就笑喷了，将来人类就是一边拿 AI 帮他写邮件，一边拿 AI 帮他总结邮件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AI 对， AI
中间传输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哎，这个话题啊，我跟你们讲插入一个话题，就是我之前跟一个政府部门的人聊这个话题、
嗯、
政府基层的政府部门、
嗯、
他们也是用 AI 来写、
嗯、
就是现在政府 很高科技的、
嗯、
甚至他写完了以后他有自动帮他套模板生成公文格式的东西、
哦
啊、就是比如说公文格式它有很多奇怪的那种括号、
嗯、
六角括号、
嗯、
什么的人都能做出来、
嗯、
然后导出一个 Word 文档、
哦、
然后用那个 FTP 上传到一个地方
OK，
就是你发现前面特高科技，对吧？
嗯，然后
那个特别挫 ，FTP 传到那儿
啊，
传到那儿，这不大家都收集到一起吗？
啊、
嗯，上级单位打开以后
，AI 总结一遍，
拖到一个工具里，咔把 AI 总结、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们是不是脱裤子放屁啊？
对呀、
啊，你们 AI 都生成完了，对吧？
啊、
你把它变成一个非结构化的数据，
嗯，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数据库传递？
嗯，
所有信息也都在
啊，
或者是说你这东西是一个。附件，他看到信息以后他点出来还能再看见、
嗯、
人说不行、
嗯、
为什么不行呢？中间生成 Word 文档存储 FTP 这个环节、嗯、这个是要被审计的、
哦、
这可能是20年以前的一个标准、
哦、
没有人敢改、
哦、
没有人敢提出来说我们要不要改，因为这东西全国都一样、
哦、
啊。但是呢，你可以在你自己这一段里头做优化，
明白，
也就是说你把你这做的特别高科技
啊，
出门就是手写信，
出门就是手写信，
然后人家收到了以后又高科技、
啊、
对吧，这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政务现状，我给大家讲。
哎，我想这种政务系统那你模型是不是应该专门做过微调啊，这最起码他得能理解叫什么，什么叫两个维护，什么叫四个自信，
他灌的肯定是人民日报啊这类的内容了。
不，他这个也是 RAG， 他也是用 RAG 的方式来做的、
嗯、
现在很少有专门练大模型，因为你拿公文去练大模型、
嗯、
数量太少、
哦、
练出了那个
公文怎么少呢？不少啊，
不是，还是量少，就是他那个基本的逻辑能力、
嗯、
语言能力没建立不出来、
嗯、不是少，是都是八股，
那就对了
所以练也就那样了
他
没有多样性可言吗？
人家就要八股
现在是说他那个基本的语言的能力、
嗯、
逻辑能力先建立，这是靠这种比如更大量的文本来的，
嗯，
然后再用这个 RG 的形式把它这个知识比如历史2年的公文什么的弄进去，
嗯，
然后你可以让它提问，让它生成，让它什么什么的。
哦，
但你想这事就是个死循环了，现在你的2年前可能都是人写的， 你这么用两年，你这两年就
这些内容都是 AI 写的，
都是 AI 写的，
没事，两年后换届了，他在乎那个。
哎，
就这事儿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就现在大家都 AI，那未来的这个互联网东西是不是都是 AI 的东西了？
这个现在不是已经有新闻爆出来了吗？
对啊，
就是是谁呀？就字节吧，批量的生成大量的 AI 网页。
豆包，
嗯，
在 Google
上，我们这就要说出这个名字是吧？豆包，
在 Google 上搜索《肖申克的救赎》的主角是谁？
肖小美，
小帅
和
小
美，小
帅和小美。不过好像人家还算知错能改，已经都给去掉了。
对，这个还是
因为那个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嗯，他其实就是拿那个 AI 生成了很多问答对，然后去污染那个搜索引擎嘛。
他本来是想做 SEO 对吧？
对 对，
但是变成了污染。
对，
就他也没想污染。但是它太多了，根本控制不了。
它主要就是全自动，
嗯，
那自动在里边就不好控制了，
对，量太大，
嗯，对，这事儿就，哎呀，没法。
所以我很担心，我很担心。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次，你看它虽然 Siri 是中心哈，再说回苹果吧，我操，再聊一会儿节目可能会没，就是 Siri 是中心，但是它仍然有一些不露痕迹的 AI，
嗯，
比如就刚才说的什么总结摘要啊，
嗯。
涂抹照片啊，
嗯，
生成小表情包啊，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就是因为这波大模型出来的时候，就多了个词儿叫 LUI，
嗯，
语言用户界面，
对，
然后、
就是、对话框嘛，
对，一开始或者聊天框啊，
这个贯彻最深的就是微软，
对，
对吧？
这个聊天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之前还出过。一个词儿，我们行业的词儿叫 chat ops，
嗯 ，chat ops 好，行，
通过聊天做运维是吧？
对，没错。以前怎么来的呢？就是以前不有 dev ops 吗？
对。
后来这帮搞运维的哥们儿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出了一个 chat ops， 这个 chat ops 是怎么来的？可是跟着 Slack 后边出来的，
嗯、
就是大家发现，在聊天框里可以做特别多的小操作，
嗯。
机器人艾特机器人给他一些固定的
事儿干
事儿，他就能做操作。
嗯，
那聊天框还可以 pose 这个报警出来。
嗯，
这样的话你确实有点像在用聊天做运维。
是，
比如你啪报一个报警，
嗯，
你可以说你艾特个机器人，说给 check 一下这台机器的某个目录下的日志。
嗯，
他就给你取回来打出来。
对，
就是你这个聊天框就变成终端了。
它自动分析日志嘛。
对，
嗯。我现在用 AI 又说跑偏了，对，我在这里说两句啊。我现在用 AI 用的最爽的一个能力是自动的帮我写那个 Git 的提交的那个 message
啊，
提交日志是吗？
对，就是每次提交不都有一个 message 吗？
嗯、
然后每次我原来啊写这 message 我都非常烦，我这次到底改了啥了？我就不记得了。而且我即便记得，我就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呢？尤其我在一些开源项目里，我有时候还得用两种语言。
你还得认真一点。
对，还得用两种语言，
因为是
写清楚了。
因为你不写，是给自己挖坑，
或者给别人挖坑。开源项目我给别人挖坑。这次我就直接写了一个 shell 脚本，甚至都不用任何语言写，就是拿 shell 脚本写的。
对比变那个变更是吧？
他就是把 git diff 的那个结果扔给大模型，
他总结一下，
你给我总结一下我改了啥、
嗯、
甚至你直接告诉他，你就给我写成一个 git 的那个提交的 message、
嗯、但他有些有上下文啊，你这个怎么写啊？
你放心、
嗯、
写的巨好，他甚至能理解你的意图，根据变量名理解你的意图。
把脚本拿来让我试试。
我开源了，在大家可以找我那 GitHub， 那我的 GitHub 的账号就是朱蜂蜜，我开源了那个，大家直接拉走用就行。
比如你就改了这个加加，我看他咋写，他就这么写是吗？
他就告诉你修改了某个代码段里由加改成了加加的问题、
哦。好吧。
对，
就给你变成拿自然语言描述了一下是吧？
对，对，大家可以去我的 GitHub 上拉这项目。
对，其实这些垂直场景啊，有时候还挺好用。比如说我们公司这帮小伙伴前一阵子一直在搞啥，就是拿这个需求文档加上代码直接出测试用例。
对啊、就是特别方便。
出这个所谓的 wrapper，
嗯，
就是我不知道那怎么翻译啊，
嗯，
就是类似你
饶舌叫，
不是，就是
改唱歌了是吧？
就是包那个 API 接口，
我知道，
把你的测试用例能跑起来。
封装。
对，
封装，
对，这些东西用 AI 做还很快的，就是 这个 LUI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啊，大家我觉得开始是去年啊，大家高估了 LUI 的这种易用性，总觉得哎，这东西终于不用我点点点或者写代码了，就说话就行了。说话谁不会说？
打字也很慢，
对
对吧？
说话谁不会说？我就敲呗。后来发现还出了什么 prompt 的工程师，
嗯
，prompt 的工程，
对
你但凡加了工程，不就代表这玩意儿还挺复杂的吗？
嗯。
那时候出了好多各种的写法什么的，
嗯，
就像你说的，造就了一帮大师李一舟。
对对对，
李一舟已经进去了是吗？
有这传闻，
据说是吧？
为啥？
诈骗。
嗯，
他这事儿不至于。
有时候那个开网课很容易构成诈骗，
可能你承诺过多，
对，
就是诈骗。
TikTok 上骗人的不多了吗？
逮进去好多，
对，抓一波
啊，这波抓进很多人，
因为可能都太过分了。
嗯
啊，大家看抖音，谁要是不怎么更了，可能就是诈骗了
啊！有可能，有可能。
尤其卖网课的，
对，卖网课现在还挺多的。
其实我倒觉得，我突然那天咱们谷歌的那个大会，咱是没有说对吧、
嗯？
咱就直接跳过去了。
对，
我倒觉得他那天展示那个功能，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有用的。
嗯，
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经常，比如我坐车，
嗯，
突然路过一个什么大厦或者建筑物，我就不知道是啥，我就希望能够哎拿着摄像头就一拍说，说告诉我这是什么建筑物，这功能可能对我有用。
嗯，
我不知道苹果以后能不能做一个。
这你打开高德地图不就完了吗？我说你这整天
那你还得调方向，有时候它不一定告诉你那个什么建筑物。
这个原则上来讲能做，但是它肯定要调远程的模型。
嗯、
说到调远程模型，就是我第二个令我比较赞同的这次苹果的一个能力的设计，就是这个分层调用的这个设计。
嗯、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到啊、嗯？它其实是把自己的 AI 能力分为了三层。
嗯。
一层呢是
在
本机，啊，利用它现在既有的这个芯片的超能力，是吧？我本机可以跑一个小模型，
就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跑云了。
比如文本润色呀，生成简单的头像啊、图片，这个、
啊、这个也不能叫小模型，现在大模型是个专用名词
啊。对，
小
大模型啊。对。然后呢，这个它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问题，但是这个它的好处就是说，虽然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它可以降低时延，且合规问题容易解决，因为没有往外传输，
对
对吧？都是在本机处理隐私啊、合规这些问题都能处理。如果处理不了怎么办啊？然后他会把你的请求发给他自己的云，
嗯，
他叫什么？
他叫 Privacy Cloud Computing
啊，对 ，PCC 啊，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叫私有云计算。
他弄了一堆 ARM 的那个芯片，他不是用英伟达
ARM 架构，
对，用 ARM 的芯片，他搭了一套这个人工智能的集群，他先去算，而且在这里他声称，因为没有出我的体系嘛，所以我能保证你们的隐私，
就
是
吧？可以找第三方是吧？
啊，
来审计。
他为此还介绍了一下他的架构，表示说他怎么保证大家隐私。
对，
讲得很苍白，哎呀，但是也
就人家讲了，人家重视啊，总比那个百度强。
对他那就是
剩下的是信任问题，
你信不信他这套说辞的问题，对吧？嗯，然后呢，如果这些东西你还觉得不够，那他给你提供了一个选择，你要不要问问 ChatGPT 啊？
哦，对，
然后把那 logo 打在下面。
对，
补充一个前面的，他还特别讲了说他有第三方的人来审计源代码，他叫
独立
专
家、
可
以审计我的代码。
这个事儿呢，就特别像 TikTok 之前的动作。
嗯
，TikTok 之前是要把代码给到 Oracle，
嗯，
来做审计。
对。
为了保证说不侵犯美国人的什么权利之类的，
对，
嗯，
所以苹果也引入了这个东西，
对
啊，来保证，因为确实没法证明，就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我真偷了你也证明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引入一个独立第三方来审计我的代码，
嗯，
好吧，那你再不信，好像我也没办法了，就这么着吧。
那你就是可以选不用嘛？我觉得功能应该它都可以是选择关掉的。
嗯，还不知道，
我觉得一定是
还不知道。但是第三层肯定是可以选择关掉的，
对，
或者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服务商的。
我觉得未来重绑它不一定会绑死一家，
肯定不会啊。比如在中国，那绑死一家你不就废了吗？
不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不会绑死一家，很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你看苹果在演示的时候，它底下有一个 OpenAI 的 logo。
对，
刚才我们还讨论呢，说苹果很聪明，就是把这个 logo 要露出。
锅推出去
啊，露出以后呢，你出什么锅能很清晰是谁的？
照现在的话叫先叠甲是吗？
对
对。第二个是呢，他很明显的，他要说你自己付费去，
嗯，
就是说你如果用高级功能，
哎，那是你和 ChatGPT 之间的交易。
对，
嗯、
这个时候 ChatGPT 包括国内的像阿里、百度，
嗯，
很有可能就更新一下付费界面，
嗯，
比如说 你花了钱，你在百度充个一年1000块，给你一个什么很长的一串 ID
啊，
你把这个添到手机里，
对，
啪就变了。
嗯，
而且是、
哎、甚至这一套，它肯定苹果是做会做一套标准吧？
啊，对，
接入就
联好
了、
嗯、
啊，对，你就接
入就是在上面直接选，
对，它就是一个订阅嘛，实际上、
嗯、
就是一个服务订阅，肯定还要收苹果税、嗯、
啊，对，
这你绕过去就收不了苹果税了，
先你在苹果那系统里先支付，先扣板子再给你分，
对
吧？对
对，所以他这个分层的逻辑是我挺赞同。我们上一期录《编码人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跟那个史彦明老师其实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做多模态模型的一个哥们儿。我们当时就聊到这个事儿，多模态它跟大语言模型只输入输出文字它不太一样。这次也是，你看它还能处理图片，还能处理视频。那如果你把所有能力都放在云端去交互的话，首先你流量就受不了，
嗯，
其次延迟也受不了，所以必定会要发明一个分层的应用方案，
对，
每一层负责每一层的事情。
而且你想，在广大除了中国以外的这个不发达地区啊，
嗯，它互联网可能都不行，
那他们的这个无线
三 G 四 G 为主呢，
嗯，
对，他们的无线也不行，有线信号也不行，
对
啊，
所以呢，上次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预测将来有可能。手机厂商也好，像苹果这样的厂商也好，肯定会发明一个叫 Edge 这个 LLM 的一个东西，就是边缘大语言模型，来先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行再往上提，不行再往上提，就不停的提及去处理，
就是、通过来判断是不是要提及处理，
对，或者是通过用户的选择来判断是不是要提及处理，而且你还不能随便提及，为什么？这里面还有合规和审查的问题，
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纹身图，你很容易生成一个色色的图，
嗯，
对吧？如果我躲在本地处理，用我可控的基础设施去处理，
嗯，
那我容易控制。
不，他这时候他生成个色色的图，他也就是给自己用了，
嗯，
这我觉得
他也传不出去吧，
生
除非你主动传，
嗯，
对，纹身图的模型应该没有那么特别复杂，本地应该就跑得了。
嗯是
也不一定那么小，
就是看能力嘛，
对，
就是你看他这次演示出来的就是生成 emoji、生成相对来讲小一点图片，
就
是在聊天里面的那些
卡通图片，
卡通图片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让生成 Midjourney 那个级别的图片，我觉得可能
甚至是一个什么 4K 高清图，那可能
他在记事本里
就得云端了。
对，
我觉得记事本里那个功能就很惊艳，就是你周围有很多描述，
嗯，
你一圈这个地方就根据你的描述生成一个插图。
对，
对啊，那你旁边放点色情小说，你一圈是不是就生成了色图？
就是说看要看这个模型能不能被越狱嘛，就是它一定会有这个控制，你能不能越过这个控制，这专门一个玩法是吧、
啊、这个有待于
对抗，
有待于各位的探索、啊、
对，
好，
大家
我估计我觉得这三个月弄好其实可能对苹果就是在打磨，
嗯，
对吧，给大家一个预览版，跟预览版的反馈再去改进，
对，
对吧，因为那你想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从底层到所有的应用，
嗯，
你说你这人都一点毛病都没有，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嗯，
对吧，咱原来没有这么大改动，它有时候它经常的功能都有问题呢，
是，
更别说这么大一个改动，所以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可能对于超清来说今年是就这个18可是它最忙的一年、
嗯、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这基础功能
就别炸了，我关键是，
对，然后第二个说它很多功能弄不好真的是得持续一年内就要交付，
所以我觉得可能16上不了iPhone 16啊，可能上不了。
嗯、他说年底是吧？
不知道，因为确实这个事儿对苹果是一个挑战。就是咱刚才说了这么多苹果的好话，是吧？这个也得说说坏话。
下边就是这个工程问题了，
对
吧？
苹果在云端工程上面的能力短板是全世界人民有口皆碑的。
嗯，
哎，我说挺高情商了，是吧？有口皆碑的。
你这个、
就是、他那 iCloud
就高级黑
就他那 iCloud 一直做的就那样吧，就是经常也总是出问题、
嗯、对，
所以就是坊间是有传闻说这个苹果做云端能力做互联网能力的水平其实是差一点的、嗯、
对，首先它是硬件公司，其实但是你也得相信人家苹果有钱，
对，
他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师，
那你这么说那车咋没了呢，
关键是让谁找，他总让印度人去找，
对，那找不到好，
找到只有印度人、
哎、这个问题我只能善良的这么想啊、
嗯、
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个 Privacy cloud computing、
嗯、
这套东西跟 iCloud 是完全独立的，不产生依赖，
对，
它可以是完全新建的一套架构，
嗯，
这可能就好点，因为 iCloud 这个历史包袱又很重，
对，
嗯，
就太老的东西了，
而且用户又特别多，它没法整个颠覆式的改，
对，对，
嗯，但愿吧，但是我是对这个东西抱有一丝不屑的啊、
这个嗯。但我跟你讲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它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它慢慢迭代，慢慢迭代，它也能慢慢迭代一些技术在掉，但现在给我感觉就是一个。
嗯，
只是规模在变大，但是其实可能它那个平台架构一直就没啥变化。
嗯，
所以你看为啥说这个大容量的选项咱去年才有，
嗯，
其实早就有人说为啥不没有更大空这个空间了。
对，
我怀疑数码它当时架构就没法支持到那么大。
嗯，
确实它的终端量太大了，咱们谁都没遇到过这个玩意儿。如果它的 iCloud， 你比如说所有的人三分之一的人开了那个上面的访问量存储量肯定是巨大无比、
嗯、
你开但是也不是马上就占用啊，你也是慢慢占用上，
但是它的交互数据交互量它一直都在啊。
不，你比如我现在说我有一个 1TB 的，我现在我要
买、你说是存储量，
对，
我们说的是调用量，
那也是慢慢上升的，不是一些个激增的，对吧？
嗯，但是你看这样啊，就是我有时候会抓包嘛，
嗯，
然后我就抓我苹果手机往 iCloud 发的包，
嗯，
你看他的发包量还挺大的，
那他这传的都是相片呗，
有相片，有一些信息的交互，甚至说包括那些推送信息，他其实也是集中推送的嘛。
对
对，像这种他压力确实挺大，这可以理解啊。但是我想说回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这个他的人工智能的这个云吧，就是 Privacy 什么 Cloud Computer 这个东西
PCC，
哎，这个东西呢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它用的不是现在业界比较通用的英伟达这个架构。
对，
这
个地儿我刚才就想说，
对，
非常的好奇，就是说它用的整个跟常用架构不一样，
自主可控吧？
这太自主了，我还不知道它里头用的是什么。
对，所以在这上，你到底在这上能做的怎么样？就是你单独的架构，因为你知道这个英伟达
芯片也是他自己，
英伟达现在股价能涨到100多块钱。对不起啊，他拆股了，他能涨到100多块钱，原因是因为他这里积累了大量专属技术和 know how，
而且他可以算得出来，
对，比如
在多大请求量需要多少显卡，
对，
需要多少那个能力，
包括一些显存共享啊等等这些东西。苹果在这个层面，在 IDC 的，或者是在
就应该叫超大规模集群了，
对，在集群计算集群这方面的积累，我们知道它在端的积累没有问题，我们都用了 M 系列芯片都没问题，但是放在集群里，放在企业计算里面到底怎么样，这个事儿是没有被得到证实过的，
因为它也前面没有人走啊，都是自己的东西，
对，
对吧？
而且你在上面去跑大模型是用 Transformer 还是用什么也不知道，那这里它可能会意味着它从下面一直要往上挪这个技术栈，那这里不确定的东西是还蛮多的。
而且比如说你的容量不够了怎么办？
嗯、对，
对吧？这肯定会有这种情
况，就是横向扩容的问题，纵向扩容的问题。
你扩不了容，降级怎么办？
对，
你怎么降级？
嗯，
对吧？哪些请求可以先不返回？
嗯，
哪些请求可以优先对待？
嗯，
那这些全都是我觉得可能都是要想，甚至能往得先搞。
按 iCloud 的风格，就干脆我就不返回了。
就给你个404嘛，
对，
他连个502都不给是吗？
就是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计算的这个角度，我没有看到，或者人保密做得好啊，我是没有看到任何可见的一些公开的资料能够看到他这个逐渐精进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月就拿来打磨的，无论是
也不够啊，三个月。
你听我说，从超系统到他的那个云端，因为他都在归嘛，因为你这个比如 iOS 18用那个预览版的人，那可能他能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大概会多少量，他能也许能估出来再去算，对吧？我能预估说，哎，比如我发了政治版，而且政治版呢，你想他也是一天一天往上涨的，也不是一天就到位的，对吧？我怎么来去扩容？
是，
对吧？那可能他会，我觉得在这方面会做一些事吧。
是挑战。总而言之，我觉得挑战还挺大的，因为我不知道嘛，就是我看不见，我自然会认为。
当然，这事可能在忙，跟我没有关系，跟中国区没有关系。
没有啊，它这个 PCC， 应该跟中国区是有关系的，它是要在云上贵州去布的。
但那个是明年，不是今年。
就是先让美区用户摊坑里是吧？
它现在是这是英文版嘛，对吧？
嗯、
除非你把你手机可能设成英文版，可能行。还得是个全新，而且是英文区的账号可能才行。
哎，想到这儿，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 他选择这个架构是不是也是为了摆脱这个贸易禁运的影响？
就都是自己的，
我觉得是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
不对呀、啊，
主观上是不是？
主观上
有这个安排就不知道了。
不对呀、
啊，
他那个是按照你的预算能力来去禁运的，
结果也给他也被禁运了。
对吧？你超过了你就不能运了。
他没超过，他如果是 ARM 架构的话，现在来看那一套评估标准是不适用于这个架构的。
他是按预算能力算，肯定跟你架构没关系啊。那四零九零都被禁了，对不对？
它不是按运算能力，它是按你的显存带宽啊等等这些东西去。
那肯定有啊，它是一体化的芯片啊。你敢说你没有显存？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嗯，
那苹果会不会就在机房里摆30000台 iPhone 去算？
我觉得应该至少应该是一个是个 iPad 吧，因为那个芯片芯啊
不用
M 四啊，对吧？
苹果绝对有这个能力，说它可以让单个卡的计算能力降低。
我跟你说，可能是
它不一定，它就把 iPhone 主板进来就行
了。对，就是没有壳的 iPhone 或者 iPad 就
没壳，没电池，
对，
密密麻麻的插在一个大板子上，
像个农场一样
啊，那就完美绕过了呀。
嗯，
对，我觉得它，
但是你怎么做显存共享也是问题啊。
对，
嗯，
那可能是一个超大规模，就是个定制版，
嗯，
对吧？显存加倍，
或者它的显存调度啊。利用啊，它可能不是采用共享显存的这样一个策略，这不知道，没有看到，就是我昨天稍微的查一查，我没查特别细，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专利和论文说这件事儿。
就他把这个当成商业秘密
了，
嗯，就跟咱那天
这你熟，这你熟，
因为
怕你抢注专利去，
他肯定的，就像咱那天聊的问题嘛，你要想公开，就等于说别人就知道你怎么干，然后我可以找方法去绕过去，
嗯，
我也同样做到。
对，
但是我不说，你就得用别的方式来去琢磨我怎么做，
是
对吧？而且云端的其实不好琢磨，
嗯，
就它有多烂你
也不知道。
对，万一就真的像你说，都一堆这种没壳的 iPad、iPhone 堆出来的，你也不知道。
对，
嗯，
它这个肯定要在中国布，
嗯，
肯定要
从网上，你一定甚至说，它这边是跟那个 GPT 去合作，国内应该得换另外一家。
就是第三层嘛，你说的，就是第三层，国内可能是文心一言之前
不
也传出来了？
我在想，会不会在国内直接就两层，把那层去掉了？
嗯，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先例啊，我们的视频，我们的什么各种东西，其实都没有用，在国内跟内容相关的。
但是它不是在那个分层调用的架构下，
你只要有监管，可能他就可以说，我说那我宁可我不做了，在中国区我不做了，
嗯，
我反正我也能卖。
嗯，
但我今天跟那谁，我同事还在聊呢，就是 iPhone 在中国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其实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多 APP 很多有的功能在中国去用不了。
对对，
那你的竞争力在哪里？
嗯，
就咱们假设以中国区的这个操作系统来看的话，那你很多东西就没有啊。
嗯，
那真的就成个操作系统了。但你看国内的基本上从华为到各家所有的像视频呢、啊
嗯、
内容啊，其实都是有的，你别管跟谁合作，
对，
但我有，
嗯，
对吧、啊？对于有些来说就比较方便。
对，
有人说我不想装个抖音，那我用一个华为视频我也能看。
今年其实前两年有一个传闻，就是 Apple TV 加可能要跟这个中国移动合作落地嘛，
嗯、
但是这个新闻呢发出来之后没有十分钟又被删了、
嗯，
所以不知道。我觉得他也在尝试某些监管层面上的突破呀，妥协啊，可能也会去做。
哪怕说只是一部分内容，
对，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啊。就是 Apple TV 加，如果是他想落地一个壳子，
嗯，
他有挺多选择，
嗯，
像移动、咪咕啊、
嗯，
什么爱奇艺啊之类的都可以。
对，
这
是
巴不得跟他合作，
他相当于只是多了一个端嘛，
嗯。
但是他要想落地他的制作的内容，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一样了。
嗯，对，就完全不一样
了。嗯，
而且苹果的那个内容其实之前在中国有过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被下掉了。
嗯
啊，就它原来叫它不叫 Apple TV 加吧，它叫什么功能我忘了，
就是原来那个视频吧。
它之前好像是跟爱奇艺合作的
啊，
几个平台还不仅仅是爱奇艺，几个平台合作引入的内容，然后做很短一段时间就被下了。对，所以不知道它也，你想这个事儿咱都能意识到，它能意识不到吗？
对啊，
它肯定也在想。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等于说，其实现在操作系统已经不完全是个应用本身了，
对，
可能里面内容啊各方面都要有，哪个你都不能缺。
嗯，
这样的话你才有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竞争力。
是，
但现在呢，在我看来，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买三个手机，
嗯，
在上帝聊，
当
然也挺
重要
的，就因为这个手机确实在我那个演唱会场景，它确实拍不清了。
嗯，
那就是说你的硬件已经不够领先了，
嗯，
你的软件和内容这块也开的短板了，那你怎么办？
也是个问题哈。
对，虽然不至于说你就会叛逃，但肯定觉得我可能说我是不是有第二个手机？
嗯，
第二手机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它的用途，
嗯，
那你保不齐哪天可能就是，哎呀，比如说 iPhone 丢了，那我也换安卓了，
嗯，
对吧？
对，
我当年怎么过来的，不就这么过来的吗？
对，是，也是我那天我都说，我再不行再买个小米旗舰机。嗯，确实有些功能，现在你如果真正抛开任何我们的偏见去看这些手机操作系统，发现国内的这些系统做的还真是不错，
就是至少可能苹果还有它的优点，
嗯，
但是可能优点越来越弱，
嗯，对
对
对。而 AI 能力呢，你说是不是能补上他们的一些短板呢？但问题别人也会补。
对，其实像 vivo，
嗯，
像 oppo 都有，
嗯，今天直播的时候啊，我就跟舒淇老师说这个问题。你看之前我用那个国产安卓，我觉得最惊艳的一个功能它是什么呢？就是解析短信给你生成信息卡片。你买一张火车票，哎，短信一发过来就变成一信息卡片，告诉你什么时候几号进站口上车，它就都给你解析出来。这个之前是怎么做的？我认识一个哥们儿，那公司就做这个的。
人肉干的吧？
对。
那谁吧，
那哥们儿现在在加拿大了，然后呢，他是一个正则表达式供应商，
嗯，
你明白吗？就是帮助这些手机厂商匹配这个奇奇怪怪的各种平台的这种规则，有 AI 不需要了。
嗯，
苹果这次做一个功能，就是解析短信里的那种，帮你生成信息卡片。好了，那12306现在它其实有个卡片，然后买完车票就有。但是像哎，它解析邮件、解析短信，它自动的给我这种提示，可能对我来讲更舒服。
这种就不是正则表达式能够解决的了。
嗯，对，对，甚至它你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表达嘛，对吧？能查嘛？
嗯，
这种呢，它确实会对操作系统的能力带来一个跃升，就是哎，有可能我们突然发现，在某一天跟国内系统的这个区别不大了，它也能解析这些卡片了，啊，也能做这些能力了。因为它的这个通用大语言模型嘛，它通用能力非常强，能解决很多不特定场景下的一些分析的问题。但是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问题，那国内厂商不会做吗？它照样会做呀。
对，而且这种生活场景其实也都没有那么难。
嗯，对，
只是看一些细节和一些边边角角的这些，可能大家是不是做得好。
会不会出现一个把能力拉平再竞争的一个局面？
嗯，我觉得对苹果来说可能挑战更大。
是，
嗯。
关键是它第二层的这个模型能不能备案也是个问题吧。
那就找合作伙伴备案呗。
对吧，
对吧，咱们之前也聊过嘛。
苹
果也不用找，他自己也能去备案。
苹果的政府关系不差。
他政府关系不差，
嗯，
但是他愿意不愿意做。
对，因为有些事儿，你比如说你要把视频内容去落地，
嗯，
那就不是关系的问题，而是你未来持续要受到这个压力了。
对的。
那那时候可能我觉得我的手机卖的还不错，
嗯，
那我就可以先不做呀。
嗯，是。
但是现在如果手机卖的不好了，
嗯，
那不做就不是你的选项了。
是的，
嗯，
对。所以就我们期待一下吧，因为现在也是通过它非常仓促的发布会，
嗯，
哎，然后后面又画一个大饼，说明年可能别的语言才能支持哈，啊，现在只支持美国加英语。
嗯。
是吧，这个就是面很小了啊，面很小，
嗯，
对吧，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我们期待一下吧，看看真正的系统拿到手。今天舒淇老师已经把系统更新到18了，但是
有了
啊，当时就能下了。
昨天 iPad 18我就已经更新了，
嗯，但是那些 AI 功能没有，
那些好像还不行，
没问我就出来了，也许回到家发现他脚机已经挂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第一个预览版一般都很不稳，
我不敢下。
之前有一个预览版，就是把那个王者荣耀弄崩嘛。
哎，说太多了，我就是几次下来，我就再也不敢更新。
我老婆骂了我一个礼拜。
我说我不敢，我期待一下正式版是什么状况吧。嗯，特别是期待一下九月份的发布会，看有什么跟进的信息。
就是从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整体的，
对
吧？从这软件、硬件各方面吧。
是。
但不知道今年的硬件是什么样的，说据说不说边框又薄了吗？
不知道，就已经今年反正我也不会更新，就这样。
嗯，好吧，你都是两年更了是吧？
对。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差不多了啊，跟大家聊到这里。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啊，去订阅科技乱炖栏目，去订阅科技乱炖栏目。你如果是在津津乐道更的，有可能下期你就听不见我们的这节目了啊。这个我们开始隔更了，就是每隔一期会在津津乐道里面去更一期，
对，
啊，
有可能隔好几期，嗯，这事儿看想起来
看我心情。对，大家在那边订阅收听，包括其实我还是想规整一下评论区啊，都没有其他原因。而津津乐道这一边呢，我也会，我们刚才三个人吃饭也商量了，
嗯，
会更新一些 专享内容，就是你别把科技乱炖定了，这边退了，别，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专享内容，因为我们是觉得这边可能以咱们以科技述评为主，那边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深度的商业的生活类的内容为主，还是我们几个人录啊，所以都不要退订啊，都不要退订，但是你想听科技乱炖这样的节目可能就在科技乱炖的子栏目里去更了，好吧，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